现在我们进行第五讲，第五讲题目叫灵性操练。灵性操练，灵性操练它有三个内容，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做主公啊。我们以上这几天交通了不少，是一个灵命要长进的话，没有捷径，只有靠圣顺着圣灵生命的律来不断的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旧造，新造才能长大。这个不错，这是指灵命上的内在的功夫，各位明白吗？现在我们讲的什么呢？那时候已经提到了读经、祷告、十字架、圣灵，这四件事都是我们，圣灵是养育我们新生命的，我们的新生命完全靠圣灵的养育，那是不错的。除此而外，我们还有必须做的练的基本功，就是读经、祷告、做主公。现在我们第一点介绍一下圣经的简单，圣经与读经。第一个题目叫圣经与读经，在这里边第一点我们介绍一下，简单介绍圣经的概况。在1948年，世界有个圣经公会披露的消息，这个披露的消息，这个全世界的圣经有1804种的文字，1804种都是从那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翻过来的，翻过来的1804种。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嘛，有一位姊妹，她从新民晚报上看到的。据她说，新民晚报1985年2月26日，说是1984年世界上有个圣经公会宣布已经翻译成1808种，那比我的那个资料就更新鲜了啊。那么就是说，圣经翻译的全世界翻译成各种文字，圣经是绝对的压倒优势。每年圣经销售量3000万册啊。这个我们简单一下围绕着圣经方面有关的啊。法国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叫艾米埃，他统计一个数字，从第四世纪起统计了全世界400位有名的科学家，这个科学家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是世界牌的大科学，比如说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啊，发现电的那个富兰克林呢、发现那个电这个计算单位安培呀、这个牛顿呢、这样的科学家，从第四世纪起，离现在是1600年前了，有400位科学家，这样一个爱科学家，其中有20个人对神的信仰是模糊的，有20位，有3位不信，有其余377人都信有神，而且笃信圣经。你看见没有？世界大科学家，包括近代，我们这些时代人都赶上了， 那大家没有不知道的大科学家叫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是个基督徒，号称为火箭之父，他是个基督徒啊，而且不但笃信有神，而且笃信这本圣经。而且牛顿这个人就更特别了，不但是大科学家，他还写出了圣经的研究，比如但以理啊这些个预言的书，他还很有研究。那么是这个圣经，我们知道一共是66卷，对不对呀？以66卷圣经，有40几个人作者，他们互相之间前前后后相差1600年。这些作者40位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相差前后一千六百年，也就是在1600年中间有40位作者写这个圣经的人。其中这40位里头有当君王的，像大卫，是不是？还有政治家，像但以理；还有祭司，像撒母耳；哲士，像摩西；啊，律法家、法律家，像保罗；还有放羊人阿摩斯；渔夫彼得、约翰。还有在当时世代都认为不耻的人叫税吏，靠敲诈勒索的这种人们都把税吏和罪人列在一等的税吏马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马太福音。还有其中当医生的叫路加，还有做先知的叫耶利米呀、以西结呀、这个耶利米呀等等的。所以这作者里面40几位作者里头是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上自君王下自百姓，有大有学问的，还有不认识字的渔夫啊，这个还有放羊的。那么古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像打鱼的放羊的，这都是贫苦大众，没有，绝对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其中有高等文化的，还有大字识不几个字大字的，是各行各业的人，各等类的人共同写的这本圣经啊，这是很奇妙的。那么圣经一共66卷，旧约也39卷，新约有27卷。虽然66卷你读起来的话确实如此，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如果在圣经上曾经下过一点功夫的话，你读过那么3遍5遍的话，你会能够有一点感觉。这圣经虽然40几位写的圣经，就如同一个人所写的，一气呵成，一气呵成。他有一条66卷有个中心的一条红线，在书里边常有一个红线，就是神的救恩的计划。这是很奇妙的一本书。好了，这是圣经的一些个概况啊，叫我们知道圣经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第二点，我们思想一下圣经是怎么来的，圣经怎么来的，也就是说圣经是怎么写成的。圣经有答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 末世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呼气的意思，呼气都是神呼气写成的，那么我们用普通话来说就是圣灵的感动而写的啊。当然今天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到圣经，圣经这时候圣经是指的旧约圣经，因为在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组成，还没有组成，说是旧约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那么关于新约圣经又是怎么样呢？有一节圣经就答复这个问题，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就是彼得给他的仆人保罗做见证啊。同样这个这是彼得后书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有这一段我们再看一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我们从十五节读啊，十五、十六，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里头彼得给保罗做见证啊，说是他所写的信那不能强解啊，这个无学问的强解，像跟读别的经书一样那么强解，把他们都看成等同一般的书，这是不对的。他为保罗做见证，所以说整个的这本圣经来说都是出于什么？神所漠视的，出于神的灵感动而写的。所以虽然四十个人相差一千六百年，但是他们都受的一味的圣灵的感动，所以写出的圣经是如同一脉相承。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答这个问题，相差一千六百年。那么今天我们不信，咱们当场做实验，咱们今天一人发一个小纸条，一人是发一个小纸条啊，当场坐这儿，一人一个纸条，一人写一句话，随便写，随便。他说今天下雨了，那写了我中午吃饭了，那说我妈妈病了，随便写。你就当场，别说一千六百年，就现在做的，现在就给你发纸条，你写出这个，把这纸条抽在一起，管把叫你笑的大牙都笑掉了，你说是不是？要没有一个统一的在那儿漠视着啊，也不告诉你题，就让你乱写，管保是各式各样，无奇不有，五花八门。但是我们奇妙，这本圣经相隔一千六百年，四十几位写，而写出了圣经来，把它放在一起读起来是一气哈成，一气哈成。因为什么？这个不是大家随意乱写的，随思意乱写的，乃是都受的一位圣灵的感动而写的。那么这本圣经 中心的思想是为耶稣做见证啊，中心思想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以为那周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的中心是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句话都记住啊，这句话都是关键的话，是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既然都为耶稣做见证，还有新约旧约干什么呢？我们知道大家已经清楚了，旧约写的基督是未来的耶稣基督，未来还没来，先预告。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有形有体的来了，道成了肉身了。那么就是说，新约时代的耶稣是有形有体的耶稣，彰显出来的耶稣。旧约时代说那个耶稣是未来要来那个耶稣，同时对那未要来的耶稣方方面面加给予预言预告。比如说他生在什么谱系上，他是同你所生啊，而且是他怎么死的，死的时候和财主同葬啊，死的时候跟列在罪犯之中等等的，死的时候连衣服都给分了啊，外衣给分了，里衣没办法，是一个不织成的，所以只好抓阄。你像这点小事情圣经上都有预言，在诗篇上是不是预言到时候呢，耶稣定了十字架呢，他果然就发生这些事，而且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什么也不折断，真的，那两位强盗都把骨头打断了，围到耶稣那儿，气已经断了，所以就不打死他了。所以正好应验圣经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说这些事情，虽然在旧约说到未来的基督，但是呢，方方面面都给我们提到了，特别里边提到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关于耶稣将来未来的耶稣方方面面讲的最详细。你读以赛亚五十三章的时候，你要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对照一下读，那么这两边你对照一下，那简直太让你简直是哎呀，你说不出的感恩来了。你不能不说神的话语是神所漠视的。把以赛亚五十三章你读一读，然后你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完全的惟妙惟肖。所以在圣经里，旧约里有预言，有预言，预言要来的耶稣基督。同你怀孕生子，你读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的时候，童女怀孕生子，你对照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五节，那就清清楚楚了，清清楚楚了。你读一读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十六到十八节，就是说分他的礼仪呀、啊，然后为他礼仪捻阄啊，这件事情你对照一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这两方面，一个是预言，大约一千年前就说到将来这位救主穿的衣服都让人家捻阄分了，这件事情应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啊，还有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到他要生在伯利恒，那么你再对照一下路加福音，你看生的时候是不是生在伯利恒，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赶上这个要报名上册，就话叫户口调查，都得各回各乡，正赶上这个 耶稣他母亲玛利亚带着身孕来到了伯利恒，到那时候身孕就产期到了，所以就生在伯利恒。实际上他是加利利人，加利利。所以这些事情呢，神的话这么说，到时候就得如期的应验。除了旧约里的有预表、有预言，还有预表。预表，你像旷野举铜蛇，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民数二十一章八到九节，这经我们就讲过，大家也都清楚，不说了。就今天我们是查经的性质，是不是？民数记二十一章八到九节，在旷野举铜蛇，叫一切被火蛇咬伤的人、中了毒的人，来到杆子面前，在杆子面前来仰望铜蛇，就必得活。这段事，那么而且主耶稣也印证了，在约翰福音三章也印证这件事。那么耶稣死了以后，在这个三天三夜，像约拿一样在鱼腹中，这件事情都是预表，都是预表。所以这圣经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呢，也不能怨你们，说这就旧约不好读啊。是的，旧约是不好读，所以你开头读经的时候呢，先不要读一下子读旧约圣经，你多读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是说的真真实实的耶稣来了，你对那个真实耶稣有形有体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多有些认识，然后你翻过来再读旧约圣经，你都读来读去的，你会有个感觉，旧约圣经读起来更有味道，更有味道。当你要能体会到旧约圣经有味道的时候，那你的圣经读的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全本圣经你都能够装备起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为什么我们信圣经是神所默示呢？因为这本书与众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有的事情叫我们不能不佩服。在这卷书里头，像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九到十二节，就记载大卫有一段丑闻，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他和这个犯了奸淫的罪，而且杀人灭口的这些恶丑闻，他是一个君王，君王犯了丑闻，也把他记载在圣经上。这件事是不是污蔑的圣经，乃是正表明圣经是神的话。借着大卫所犯的这个严重的罪恶，神怎么样子，公义的神怎么公义，神怎么样子的刑罚他啊，等等的，给我们后人作为一个警戒。所以这不是正因为记了这一卷书，所以就反证了这本书是神所默示的。你不信，你到社会就是买一本书叫某某人的自传，你买某一个名人自传，名人自传里头其实他有好多坏事儿，人家写自传把那坏事都不写了，专门是他这么个功德那么个功德啊，明明就坏事也说好事，给他说好的，净撒谎，就证明那本书是人写的。我认得一位已经算高官了，高组织的，高组织人士的，干了一辈子人事工作，后来他还回到神的面前，他说我撒了一辈子谎，他说我撒了一辈子谎，为啥？他说因为我们搞人事， 要恕你这个人是英雄，就把你那个事儿坏事也说成好事，想法把你形容成个英雄，把你那个不是英雄那个坏事都给抹了。我撒了一辈子谎。如果这人要想整你，就把要把你打倒，就把你倒的没有的事儿也说成你的坏事儿。这件事不是当前我们大家都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事情吗？不需要在这儿说清楚了，大家还不明白吗？是不是？某某人要打倒，一打倒弄得全国都臭起来了。因为要打倒他，打倒他得有资料啊。过这个时候不打倒了，他还是个英雄，这又变成英雄，到底哪个对？到底打倒对还是那个英雄对？哪个对？哪个都不对，撒谎骗人。唯独圣经把你当君王大卫，管你大卫不大卫的，你犯了错误，你犯了淫乱的得罪了神，都给你揭发了，让你教训后代，让后来敬畏神的人要从中有所学习，也有所受教育。所以正为这一点，就证明这个圣经是真是实事求是的一本书，一点没给大卫留下一半点不客气。那么甚至于大卫怎么想的啊，怎么把那个把人家88的丈夫杀了，前妻后宫的心理状态都说得一清二楚。这么样一说还正表反正，这就是圣经，更是出于神的启示。还有这一本书很奇妙，德国有一位叫弗里德大帝，问这个牧师，德国的弗里德大帝问这个牧师，说是你能不能简单的给我说一说这个圣经怎么是神所默示的话呢？你简单的说。这牧师很有智慧，牧师说什么？要说简单说，就从以色列人亡国了将近2500年，他还能俘虏国这件事，就证明有神，而且圣经的话是可靠。因为什么？我们犹太人，大家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亡国？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人分成两国，一个北国，一个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对不对？以色列国亡国于主前700多年左右，后来过了100来年，犹大国605年主前亡了巴比伦，两个国家都亡了，都亡了国了，没有主权了，亡国了将近多少？那时候亡国还不叫彻底亡国，他总和民族还聚在一起了。等到主后70年，这个提多将军一下子把犹太人彻底的毁灭，从此犹太人分辨到全世界，王国多少前前后将近2500年。按照历史学家来统计，任何一个民族，我没忘记那数字，不是说这个民族，如果要这个民族要是在历史上超过60年，不是多少年，我记不太清的这数，那么这个民族已经就不复存在了。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满人，咱们在座的都大部分都是汉人，对不对啊？是吧？是汉人吧？啊，其实我母亲是满人，我母亲说论血统说我是一半汉人一半满人，现在满人还提不提了？现在满人就不提，好像就没那回事儿了。因为啥呢？这么几十年满人已经慢慢的消失了，就没了。不过论民族还有，但是那个满人不满的跟那个汉人都差不多，都同化了。 唯独犹太人亡国2500年，他还能俘虏国，还成为一个国家，这件事在历史上，全世界的历史上一大奇迹，一大奇迹啊！那为什么？这证明神的话，圣经的话是绝对的权威。因为你要读圣经，你就知道，在申命记28章25节，申命记28章25节，神就再一次的重申，告诉以色列人，你要谨守我的律律典章、诫命、律律典章，你就以下的福都临到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踹面盆都蒙福，对不对？你羊羔下的羊羔也蒙福，敌人一条路来打你来，他7条路逃跑，那不这不说明你胜利了吗？对不对？这都是福福福，得有条件，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遵守旧约的律法，你要真正去做，诚心诚意的遵行神的律法，你就有这么多的福要蒙。反过来，如果你要违背了神的命令、律例、典章、诫命，那么你就把这个福变成个咒诅，一模一样的，外带还加上，再加上一条，什么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踹面盆也受咒诅。后来我这想了，我说这就和面盆啊，我们吃包子吃米饼是和面那个盆，连盆都受咒诅。你说这个，我有时候读的，我想了一段，我说这个面盆怎么蒙福啊？要福都蒙福，要谨守同遵行神的话，要蒙福都蒙到一个地步，连面盆都蒙福。你要不听神的话，你连面盆都受咒诅。说这件事情怎么个理解法呢？后来我也就明白了，你要不听神的话，你那个面盆是干啥的？面盆干啥的？面盆是和面的，要吃饭，对不对？我告诉你，你那面盆都招苍蝇，苍蝇好多，苍蝇都落在面盆上，然后让你拉肚子，让你生病，因为啥？面盆受咒诅。你就这样，你赶不了，你把这苍蝇赶了，它又来了一批，你就没办法。如果神要祝福你这个面盆，它就蒙福，它不苍蝇就不来，没有苍蝇吃了安全无事，平安无事。说这意思是这么理解的，我搞通了。你要蒙福的话，那福你也不知道咋蒙的，你要是不受咒诅的话，得罪了神，那么你就够你兜着吃了。所以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踹面盆受咒诅，敌人来打你来的话，人家从一条路来了打你，你七条路逃跑，不就你就败了吗？对不对？这还不算，跟那个斧是一样一样的，又外带加一个更严重的，就把你抛来抛去，当个皮球踢，把你踢到外邦世界的国家去，也就换就是亡了国了。所以现在全世界呀、啊，都有犹太人，都有犹太人。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可是倒了霉了，哪个国家都不欢迎他。犹太人呐、啊，可是受罪了，这2000多年是可是受了大罪了。为什么呀？并不是在那是出于神的预言，早就说了你们要把你们抛来抛去的抛在世界去，因为什么？你们不是想拜偶像吗？拜偶像吧，全世界外邦世界偶像多，去上那儿拜去吧，去吧，走吧，一脚就踢开了，上那儿拜就拜个够。为什么犹大人亡于的巴比伦，巴比伦的偶像成风？ 啊，上那儿拜去，那儿这个偶像多，管饱满足供应，上那儿去拜去。所以就把他们提到巴比伦，这是神的应许。但是神有恩典，神有恩典，所以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可是受了罪了，杀死了多少犹太人都有数的，上百万呢、啊，犹太人呢、啊，上百万呢、啊。有一篇文章记载的更惨了，那个犹太人的小孩啊，叫人的德国人抓住以后，两个脚抓住那么一劈，啪就把小孩给。你活活的就给劈开成两半，那么样子啊，那犹太人遭了大殃了。原因在哪儿？应验了神的话，早就提醒你了，结果怎么样？感受到全世界。但是神有应许，神有应许，特别是我很喜欢读的以西结三十七章，记下来，我们没不时间看了啊！你们有回去以后感兴趣，你读一读《以西结》三十七章一到四节。哎，咱们看一看吧。既然觉得很美嘛，不读吧，觉得还是不解渴。咱们看看《以西结》三十七章，这是我很喜欢这张圣经，《以西结》三十七章。咱们快点念，好吧？第七三十七章一节读，干脆读哪儿啊？读到十节，一口气哈成，找到了吧？以西结三十七章一到十，来，请。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耶和华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海国。他使我从海国的四围经过，水只在平原的海国甚多，而且地气不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海国难过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海国发预言说，不干的海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在这些海国如此说：我便是寄生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便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要将皮伸给你们，使寄生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这么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要有响声，有地震，我与国互相联络，我反感见还不算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掩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翅膀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将应说预言，气血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好了，这一段大家这一段听了有一个重复话，重复话什么？骸骨骸骨骸骨，枯骨枯骨枯骨，怕你不懂，十一节给你做结论。来读，主
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年月力尽了。
好了好了，这就给你答复了。这些骸骨变矿变满了骸骨，怎么样？神应许了，而且说了，骸骨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亡骨了，如同骸骨一样，骨头都枯干了，没有希望了。自己也说完了，我们绝望了，完了。神说完了，哎，到一定时候，我给你 掌上筋，包上掌上肉，连上肉，连上筋，掌上肉，包上皮，吹上气，这些骸骨就怎么样，都活了。这就是1948年5月14号，犹太人亡国了将近2500年，结果就俘虏国，就成了俘虏国。这件事情也是世界上一大神迹奇事，没法解释。联合国开会开来开去的，就同意以色列俘国，1948年5月14号。所以那个大帝问这个牧师说，你能够用简单的说怎么证明圣经是神所漠视呢？牧师就说在这段历史，神当初怎么说他们怎么亡的国，神又说预言他们有一天枯骨要枯干的骨头要复活，而且一复活就成为大军，大的军队。这个那个德国的那个大帝一听起来，心里头点头佩服。所以呢，牧师说，你说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能够2500年前的事儿，神就说他将来要必成的事吗？话说这样子了，成为大军，那么以色列还就成为大军。因为以色列复国的时候，1948年5月14号，他复国了以后，周围的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就不服气，想把他立刻消灭的萌芽状态，特别是有4次战争，都是面对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意思把你刚一生下来让你死在摇篮里头，别你长大了更了不得，给你消灭到这个摇篮里头。4次战争，其中有1次战争叫6日战争，6天就把战争结束了。大家记得这是当前世界历史啊，当前世界历史啊，啊、哦，只要你注意见见报纸听听广播，这段事情你应该知道的。6日战争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的南边那个国，阿拉伯国叫埃及，以色列的北边有个国家叫叙利亚，都是阿拉伯人。这俩人他们两个国呀商量好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俩定好了，你叙利亚从北边往南进攻，埃及从南边往北边进攻，然后把埃及把这个以色列就像个馅饼一样夹在中间，把他赶到地中海去。他俩就密谋好了，感谢神。那天是什么呢？那天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我今天说了没细讲，以色列人一年有7个节气，每年的7月初10是大赎罪日，那一年全国赎罪，什么都不上班，是一个安息日，大家都休息，来以神为乐。所以犹太人呢过这个大赎罪日，连皇上也不上朝了。就那一天，叙利亚从北往南打，埃及从南往北打，他俩定个好了，某个终点一起来开动。这一打把以色列弄得措手不及，因为人家过安息日呢，人家过赎罪日呢。结果来个冷不防，这北边往南打，南边往北打，就把他夹馅了。感谢天父，因为到底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怎么样？那个其中叙利亚从北边往南打的时候，据说有一个什么桥，到桥那儿的话呢，已经打到桥那儿了，有那么一个桥，那个桥呢再过来已经到，就离到犹太人犹太这个耶路撒冷还有20里路左右，就到了，就打进来了。 打进来的，我叙利亚打进来怎么样呢？哎，突然间的，那个他有坦克车呀，坦克车从北往南打，到了桥那儿再往前进攻，以色列人就完全就交枪了。更我交到桥那儿了，紧要关头，汽油没了，没汽油了，这个坦克车都在那干巴不动，开不动了。这一开不动了，以色列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都在那儿练了兵了，这不是把他们都处理了。那么话就话，那南边呢，埃及呢，从南往北打，那么也是有大坦克，因为他们都山路，大坦克往前开，开是开，那天早晨开坦克里头有反光镜，是吧？那坦克像个铁，一个铁笼子一样，那个开司机都在里头靠看反光镜。这个反光镜那天早晨太阳光特强，特强照到这个镜子上，这个镜子把这个驾驶员眼睛弄眼花缭乱了，就看不清楚了。这一看不清也就瞎开了，这一瞎开的以色列看他们乱了套了，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就给收拾了。六天就把战争结束了。这是当前世界历史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埃及富裕了。所以埃及从那以后再不打以色列，直到今天你看着世界的动态，埃及不打以色列，因为说他心里明白，这以色列我是动不得，我动不得，我是吃过亏的，我是受过管教的。所以埃及说不，我你看着，你看中东这段形势，让埃及不办坏事，不办坏事，现在叙利亚还是办坏事，不接受教育。接着说什么？神让以色列到了时候复国，能不但复了国，还成了极大的军队，这都应验了圣经的话。所以圣经如果不是神的话，这是历史问题呀，能这么样应验到这么样个准确程度吗？所以这个那位牧师给这个德国的这个弗里德大帝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就说这件事。到今天世界上也都承认这六日战争，都认为是西奇，全世界都认为西奇，六日战争以色列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反倒反败为胜，他们不把荣耀归给神，而且认为是神迹奇事，其不可思议，他不把荣耀归给神，不可思议。谢谢天父啊，属灵的人，各位，中东今天是火药库啊，看见没有，火药库啊。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心里明白火药库，今天以色列这儿一个自杀爆炸，一个那儿自烧爆炸，一会儿这儿死了200，那儿死了200，这不闹腾的。因为啥？都为了争夺那个中东那一带这个土地。那么你从圣经上看，这个土地应该到底应该归给谁？哎，你就不要说，你存疑在心，别把你的答案弄到这里头来。你要明白看圣经的话怎么样。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是糊涂过日子，好基督徒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对道。尤其是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如何，只要我可能，我在家里也好，到哪儿也好，外出也好，晚上7点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国际新闻的幕后10分钟我是要听的。现在报告国际新闻，听一听，阿拉伯咋的了，叙利亚咋的了，中东又咋的了，你心里头明白。因为啥？神的话一继续应验，神的话继续。如果神是掌握历史的神， 如果神说话没有权威，没有权柄，这世界这么大的世界能照神的话去应验吗？就得应验。谢谢天父。所以反过来证明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是出于神默示的，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不是一本普通书。那么至于说是圣经是出于神所默示的，关于考古的一段事情，我们在讲有神没神的时候我们讲了不少了，记得不记得挪亚方舟啊，这个巴别塔呀，这个索多玛和摩拉呀，对不对？甚至于现在说那个摩西那个法版挖出来了，都打出来，是谁？两伊战争打的时候，炮弹一个炮弹把地里的炸个窟窿，从那里把法版给炸出来了，而且那个法版上写的十条诫命，使得是这十条诫命呢，这个专家们鉴定了，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看见村里头哪儿立那个石碑，那是匠人弄一个锤子，是不是咚咚咚咚咚敲，是不是敲上，比如敲上一二三四五那一字，我们肉眼看很整齐，用放大镜一看，那个一那个边都带锯齿的，你信不信？因为它是一下下敲下来的，咚咚咚咚敲的，对不对？肉眼看不出来，放大镜一看，它这个边是毛边，都是毛边。唯独这个法版，人家专家鉴定了，这块法版写的字，人家说结论是什么？那个字写的那个边非常整齐，像大刀切的那么样整整齐齐，不是带锯齿的。所以人家的结论说，这是用激光写的。呀，我们有信仰的知道了，可不是，我们说那个光比那个激光还厉害，啥光？耶和华神就是真光，他就是光，所以他写出那个字来，那就跟一刀切那么整齐。这些现在科学给证明是激光写的，但他再说别的他说不出来了，就把这激光说到，因为啥？他就发现那个字，一行一行的那个字写的非常整齐，激光写的，这不实际上就是神写的，因为神就是光，神用指头写了法版，他不整整齐齐是怎么的？说这些事呢，大事小事你要注意留意，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天就是祷告啊，读经祷告啊，把脑袋也看看社会上，听听的广播都说啥来的？人家叫黎巴嫩，你一张嘴巴黎嫩，一说起来外行。那个现在巴黎嫩又开始打架了，是哪儿有巴黎嫩？那不大家说巴黎嫩吗？人叫黎巴嫩，你怎么偏叫巴黎嫩啊？是不是？我们单位有一位同志，他专门跟别人闹别扭，那时候骂美国叫美帝国主义，他不叫美帝国主义，美什么美，他根本这俩字倒过来了，不是美帝国主义，是美国美帝国是怎么的？大家就笑他啊。是尊的基督徒，这叫属灵啊，属灵到一个地步，人叫黎巴嫩，你非叫巴黎嫩。今天地方叫巴勒斯坦，你非叫巴斯勒坦，这叫属灵啊。属灵到一个地步，连白糖咸盐都分不清楚，这叫属灵啊！各位弟兄，别弄成这，别把我们的信仰弄到这个地步上啊！基督徒因为有新生命，里头有神的智慧，我们应该对世界这个东西应该更聪明、更智慧啊！但是你也不要把时间都花在报纸上，圣经不读，这又不对头了。除了读圣经，还得看看报纸，对照对照世界，现在世界的形势都走到哪个地步了。主耶稣说这个将来预兆如何如何，我们未来几天还要讲到关主耶稣带来的前前后后。除了明白圣经的事情，你再看看今天客观上已经到哪个地步了，你心中有数的， 不是一天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明白吗，弟兄姊妹啊？啊，谢谢天父。所以这本圣经考古证明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这一段就略了，因为前面讲有神没神的时候我们讲了不少了，讲了不少了。好了，我们时间也够啊。好了，那么为什么你说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最要紧的还是那一句话，你要问的咱们这个基督徒来说呢，你最好的答案你自个儿的经历，哪一句话你经历过。哎，我就不用再多重复了，就说拿我个人，就是神的恩典，我妻子得病说她死了，我做梦，箴言书三章二节，这节圣经应验了没应验啊？我们墙那边姊妹还在那坐着，活生生的拉萨路还在那儿。那你说神在全本圣经，神就说箴言书三章二节，既然应验了，那么翻过来你说圣经是不是神所默示的？要不是神所默示的，你瞎蒙乱仗，全本圣经你怎么偏偏说箴言书三章二节呢？你怎么不说以赛亚三章三节呢？三章三节对不上号。放以上我们在前次交通的时候，那箴言书三章二节，那你要三章一节三章三节都不行，都和这个死不死的问题对不上口，对吧？所以你经历这些事情让你做见证，你就把这一条拿出来证明神是话是怎么句句带什么带能力，神的话带能力，既然带能力，那么就使人心能苏醒。这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也真有啊，很宝贝的弟兄姐妹，他把圣经可是读明白了，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的基督徒晚上走路怕鬼，怎么样，加一本圣经，这个有神的话，鬼见着都得跑，拿这个壮他的胆，是不是？鬼架着你加一本圣经，鬼就不来了，鬼才不跑呢啊。还有的基督徒走起路来了，就把圣经往这儿挤，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不照手电筒，就这么往前迈，你看你掉沟里不掉沟里？真有，你说这些话真有宝贝弟兄姊妹，让你爱，真叫是可爱得很。有一位弟兄啊，到我这儿来了，哎呀，弟兄啊，真是感谢神呐！我说咋的了？我呀，那是说昨天礼拜日聚会。我在那儿讲道来的，他过几天他来了。我呀，昨天聚会的时候啊，我就没吃饭。我说你为啥不吃饭呢？我空空的来，我聚完会以后我饱饱满满的回去，空空的来就早上就不吃饭，完了饱饱满满的回去。你说这话他说错了吗？让你弄得没办法。还有一次我在讲到七月份，人比这还多，讲得我满头大汗呢、啊，讲我口燥舌干，嗓子耳朵冒烟了，我就拿起杯来喝了几口水，正如今天一样。第二天这夫妇俩来了，到我这儿来，人家特意来的。哎，弟兄啊，当然给我戴了一顶高帽。哎呀，你这个道讲得很让人得益处啊。我说不过这明白了，弟兄啊，这个讲起道来了，不是从他府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吗？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你为什么你要讲道喝水呢？意思说我这个 他就这还是一个教会负责人呢，别忘了，还是号称长者，长者呢，长到这个程度上了啊。那么就是你讲起道了，不是活水江河吗？活水江河的意思是我这边有了自来水管子了，这一下就冲到喉咙了。你说我咋说？夫妇俩来了就问，提这个谚语，提意见来了，说你讲到喝水，他对我喝水有意见，那么一个讲道不一个活水江河吗？那你怎么拿讲道的时候喝拿杯子喝水呢？哎呀，我怎么答复他？你说这是没法答复他。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弟兄啊，我的嗓子眼是肉长的，我就说这个，我说肉长的，我这里是长嗓子眼是肉长的，完了，我心想我没法跟你解释，你说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他就把活水江河理解成自来水子了，跟自来水管一样了。第二天我们一连气儿第三天，这是第一天他就来提意见，第二天我照样讲，我有意识的，我说我渴了，拿去没有喝，我渴了吗？我渴了。又喝了几口，我现在话弟兄姊妹，我这个嗓子眼是肉长的，讲到冒了那么多大汗，这嗓子眼都冒烟了，还不让喝水呀、啊、自来水就出来了，就有人把圣经读得明白到这个程度。还有人啥呢？还有这个都真事儿啊，弟兄姊妹，你们听着好像都是真事情啊。还有啥的，人家来客人了，今天炒豆腐，明天拌豆腐，后天煮豆腐。后来人家就问他了，说弟兄啊，你怎么接待客人老弄那么一味菜豆腐呢？圣经说的，罗马书第十二章，是不是圣经不说客要一味款待吗？是不是？你要再弄那个炒豆腐，再炒点山药蛋，这不叫二味了吗？你可就有圣经，真是宝贝的弟兄啊，把圣经读的真是读的这么样子，完了他心里我还尊重神的话，你说你可笑不可笑？客要一味款待，这一味款待是这么解释，什么叫顺便姐姐，什么叫一味款待？一味款待就是说一股劲儿的你追我赶的接待客人。别说我们弟兄来到我家了，知道我家里房子小，姊妹听弟兄上我家去，上我家，哎，别到你家去，我家比你房子宽敞，是这样的空间争前恐后的这种一个位的都冲着一个劲儿来接待客人，这叫一味款待，哪是一股味道啊？读经真经人读到这个味道来了。各位，神的话真的句句带能力，出于神的话句句带能力，它能使你心苏醒，使你胆怯变成软弱，变成刚强，软弱刚强。有一次，真的是有一次，有关人员找我谈话，找我谈话，我不细多的事了。找我谈话，我心里头马上有一句圣经来了：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什么大胜之，马上就刚强，不要怕，不怕。所以不怕，李克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得大赏赐，就里头就有了主心骨了。我也不到底谈什么，谈我们那天其实是我谈，我一见面我说某某您是国家干部，我也是国家干部啊，我不过我是医务干部，您是公安干部，咱不都是干部吗？是不是？您找我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可以不可先说两句？那可以呀、啊，我很泰然自若的，我就把我的信仰的总论说了一大堆，说了有半小时。 我从小信耶稣，我妻子信耶稣，我儿女都信耶稣，全家都信耶稣，我的人生观就遵照一本圣经，圣经的教导合乎圣经道，我认真去遵行，不合乎圣经教导我就不去遵行，这是我人生观。我是今天政府号召不可贪污受贿，我们圣经早就教导不可贪不义之财，今天我们不贪污不受贿不是因为报纸教导的，乃是圣经早就教导我们。我就来一通总论，来总论大约半小时，他就发现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坦率呢，他跟我说你怎么这么坦率呢，我说我有什么怕你的，其实我心里说人家说了不可怎么样，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早就告诉我了，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必什么大赏赐。我心想我不怕你，我怕你干什么，我这神早告诉了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这里他就勇敢了吗，哦，你这人咋这么痛快呢？我说有什么？我也不怕你，你是干部，我也干部，咱都维护，我都维护国家利益的嘛，咱不都是为一个目标不是吗？是不是分工不同？咱俩是，你问我啥事知道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就不说，就不是这。我说我要为什么要怕你呢？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很胆坦率有力量，这力量从哪儿来的？神的话。所以出于神的话是句句什么？